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还有
姚谦。问安，大家好。
姚牧师好，听众朋友好。周一到周五现在正在播放的是《列王纪历代志》，对着看，希望透过把两卷书对着看哈，更立体的认识这两卷书。那这样的话呢，也会更认识王国时期的大图画。那本集和下集我们会看看《列王纪》和《历代志》所描述的先知在君王前的角色哈，所以我们分两集，本集就谈谈先知在《列王纪》中在君王前的角色，下集就谈《历代志》，然后就两书来一个比较，希望找出它的同和异，这样我们就更了解先知在这个两卷历史诗中
有的特色。
对，
我爱读《列王纪》，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纪》和《历代志》对着看。真道分解，《
列王纪》《历代志》对着看。
我们先看《列王纪》，我们会从六个方面来看看先知在君王面前的角色哈，其实就是看看他跟君王的关系哈。那有六个方面的，一个是责备警戒、宣告未
来、
安慰鼓励、行动指导，还有为王代求，还有当然就是神迹显神的主权啊。那先是责备警戒啊，责备警戒方面在列王纪中最常常看到，就是先知直面责备警告君王。那先知呢被耶和华差遣指出君王的错误或者罪恶，就劝诫他们改过归正。
对，我们提一些主要的例子啦。
嗯嗯，
大概这里呢提出有六个主要的例子啦。哎，先来第一是拿单先知了。拿单呢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呢，大家都了解，他就直接来责备犯奸淫的大卫王。拿单也以同样的权柄介入王后呢这个王位全程的问题，
就到列王纪上了。
对，列王纪上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呢，那你就听这个拿单先知怎么说。他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
哦，是一个反问。当时他就质问那个大卫，
这个王宫的先知拿单就这样的直言了。
嗯，
那么二十五节，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啊、肥犊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这个亚多尼亚面前吃喝，他就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嗯，
那么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事呢，果然出于我主我王吗？
嗯，
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那你看到啊，这里的先知的角色呢，就是指出当时大卫王室这个危机，
很大的危机，
他就催促大卫不要不加理会，要按神的旨意，按他自己先前对八十八的誓言呢，要赶快
赶快立所罗门，
立所罗门为王，来平息这个乱局。
嗯，
那么还有呢，一个就没有说他的名字，
无名的神人、啊，就在列王纪上十三章。
对，这个神人没有说他的名字，就是在耶罗波安呢，在秋堂献祭的时候呢，他就责备他拜偶像，
直接就拜金牛了。
这个神人呢，
弄一个神迹给他看，
对，弄一个神迹，
那耶罗波安的手就枯干了。
枯干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但是最终这个神人呢，我觉得挺讽刺啊，牧师，他就因为轻视耶和华的命令，自己就死在狮子的口，给狮子咬死。
所以这一章经文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很奇怪，但是就是神人他 扮演的角色了。
嗯，可能我觉得耶罗波安如果知道这个神人死了，也会像他一个示警哈，凡事不听神命令的哈，真的都会有不好的下场。
我们现在谈的都是神人在君王面前呢他们的
角色。嗯，
还有第三个先知呢，就记载在列王记上14:9，当这个君王啊耶罗波安
的儿子病重，
吩咐他妻子找另外一个先知的名称叫亚西亚了，求问哎，这先知呢就直接转达耶和华神的话，哎，你谨行恶，比那在你以前的王更甚，
嗯，
为自己造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
就是明显的责备他了。当然耶罗波安也没有悔改。
还有往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就责备这个巴沙王。
巴沙这是北国的一个王。
对，列王记上16:6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仅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的名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
啊，就是拜金牛了。
那你发觉所有的先知对君王都是直接来发言来责备他，
都很凶啊。
那往下两位呢，就是有名的以利亚跟以利沙啊。乐意你都给我介绍了。
以利亚他呢，当然他跟那个亚哈有很多的交锋交手哈，但其中一个很明显责备那个亚哈，就是容许这个耶洗别杀呢拿伯，拿了他的
葡萄园。
虽然不是他主动，但是起码他容许自己的妻子这样，他也没有骂妻子，只是真的就去收获，去拿那个葡萄园。那么以利亚就直吃其非，就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
对，
记载在21:19。然后哇，伟大的以利沙他就责备北国亚哈王的儿子约南王。约南王虽然除掉父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他的父亲就是亚哈了，但仍然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还是拜金牛。那么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在那个列王记下3:13-14，以利沙就对以色列王说，那个以色列王就是约南王，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嗯，
这是讽刺他，还骂他。
对对对，
以色列王对他说，哎呦，不要这样说啊，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因为当时在打仗嘛。约南王联合那个约沙法犹大王，他们一起去打三王，就是摩押、亚门还有以东哈，就找不到水喝，所以就来求那个以利沙。以利沙就骂醒他哈，就要提醒他。14，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
哇，所以呢，哇，这个先
知很狠骂的
以利沙都很厉害啊。那刚刚跟大家提到六个先知啊，对王的责备都是在列王记的很清楚很明显。那在上面这些场景里面呢，先知他们都很坚决的以神的守门人的姿态，是冒生命的危险来劝诫君王的。
牧师，我觉得你有这个能耐啊。
哎呀，我不怕死，但是太过硬呢都有时候有问题，向你学习有怜悯的心。
没有啊。那第二个任务，先知角色就是宣告未来。其实这个跟刚才说那个责备是很有关系的。很多时候当宣告了责备之后，然后就宣告神对那个王的审判啊，当然也不只是审判，还有其他的，也可以报喜，就是宣告神的拯救啊，还有宣告政权的兴亡等等都有。那我们就也是不能全看，但看几个例子。
对，也是有六个先知。第一个呢，当然也是刚刚看过了，亚西亚先知，他宣告分裂，在耶罗波安面前宣告对所罗门的宣判，
很有趣。我觉得这个
亚西亚将自己的衣服呢撕成12片，他就按照这个来预言以色列分裂为南北。这个列王记上11就这样的开始了，
牺牲了自己衣服。
对，
但是到了列王记上14，他反而又宣判那个耶罗波安的罪，还有他整个家族。
所以刚才讲到亚西亚也向耶罗波安的妻子来责备耶罗波安，这个发展的 经过是这样的，他就宣告耶罗波安家族男丁全都要被
剪除，
除了万兵的
亚比亚
的善终，往后呢其他的后裔都会惨死。这个呢，列王记上14:10-11都这样的清楚记载。
嗯，
还有这个耶户了，刚才讲这个耶户呢，他责备巴沙王，接着就宣告神对他审判嘛。
嗯，
第三节他说，列王记上16:16，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那这个都是耶户啊很严肃的预言啊。还有以利亚呢，列王记上17:1，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也是亚哈王说，我只做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呢，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嗯，
可能以利亚这里呢，我们猜都是按生命记28:22-24呢，如果违反律法呢，神要以天灾来宣告神的刑罚。那么还有呢，以利亚对亚哈跟他的家族
宣告审判。
对，
哇，这个我觉得很惨
啊。刚才说过啊，以利亚责备亚哈杀死拿伯，夺他的葡萄园，然后呢就宣告神的审判。这个列王记上21:1，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洗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个也是哇，有名的以利亚先知他的证言，他的宣告。他也预告另外啊，亚哈的儿子亚哈谢这个王呢，因求问偶像必死无疑。那这个呢，
列王记下1:16
了。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改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哇，这个以利亚呢，这三趟啊，砍灾、亚哈跟他的家族的审判，还有这里呢，他儿子亚哈谢王的审判，都是从以利亚而来的。
很严厉。但我们也看看别的例子哈，还有就是米该亚哈，米该亚呢，就是预言亚哈阵亡啊，亚哈会死在战场上。所记的是列王记上22:28，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就是民众也要以此警醒哈。他是对亚哈说的。还有第五个，我们讲讲也是著名的以利沙。以利沙呢，也不光是宣告神的审判，也会宣告神的拯救的。那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7哈，那里就讲到撒玛利亚城被围困，城内大饥荒，那个以利沙就向约南王宣告灾荒将会很快过去。那么当时有一个王的军长就不相信哈，就说怎么都不信。那结果呢是真的发生，而且以利亚也预言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结果那个军长真的是在那个混乱当中他就死了。另外以利沙呢也预言这个哈薛做王，
亚兰王
在列王记下8呢就提到那个亚兰王便哈达他就患病，他就派哈薛，当时是他的臣子吧，就去询问以利沙，哎呦，我的病能不能痊愈啊，先知这样。以利沙就对便哈达派来的哈薛说，你的王的病能好的哈，但是耶和华指示我这个便哈达病会死。意思就是说便哈达的病可以好，但是他还是会死。为什么呢？原因是那个以利沙就望着那个哈薛，明确的告诉哈薛，
你要接替
对，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南王。结果真的这个哈薛，对了，他就真的杀死那个便哈达，自立为王，应验了以利沙的预言。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跟政局有关的，以利沙参与这是政局和政治的问题，就是他派一个门徒，神吩咐他的高利，而且预告耶户做王，推翻亚哈家。这样刚才说对亚哈的审判也是借着这个耶户就实现了。最后讲讲那个吕先知，
吕先知
就是乌勒大，他是约西亚时代，就是晚一点的时间，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那当约西亚发现律法书之后，他就哇撕裂衣服啊等等，为自己为国家为百姓悔罪，而且求问耶和华。那当时问的就是这个户勒大，他就宣告对犹大的审判，他就宣告因为他们所做的恶事，所以神就会降祸与他们，因为他们离弃神，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嗯，所以我们也介绍了有六个这样的先知。
对 对, 对，所以呢，在预言未来方面呢，我们刚刚看到列王记的记载呢，先知向王发的预言比较多，谈及的就是神对君王的审判，另外呢也预告天灾，其实也是神的惩罚，跟政局的变化啊，神透过当时先知的口呢，彰显了他的公义和对世界的主权。当然呢，正如刚才讲的，神也借先知的口宣告将来的拯救。刚才只是略微介绍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会详细的谈谈耶和华如何借着先知宣告拯救来鼓励君王。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忠告在历代志当中，先知在王面前第三个角色，刚才讲了安慰鼓励，
不单是一味的批评了，在危机的时候呢，神用他们来传达神的安慰跟鼓励。我们来看啊，有几位的先知啊，一个无名的先知就鼓励亚哈来迎战敌军，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20章13节。当亚哈跟亚兰王便哈达征战的时候呢，无名先知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就鼓励亚哈。13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个是一个例证了。还有以利沙安慰鼓励约阿斯王，
大家留意这个是北国的，因为南国也有一个约阿斯啊，有两个约阿斯，这个是北国的
啊。这个是列王记下13章，就是以利沙先知临终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王约阿斯来看望他，那么以利沙就让约阿斯拿弓箭，自己扶着王的手，命他从朝东的窗户射箭，并预言这箭象征耶和华要赐以色列战胜亚兰人的胜利。 往后呢，以利沙又让王用剑来击打地，
嗯，
亚斯王呢只击了三次，虽然获得有限的胜利，但以利沙通过这个射箭的之举呢，就安慰和鼓励他，
嗯，
神的拯救仍跟以色列同在。在列王记下十三章了，
嗯，就是说如果他多打几下呢就战胜多几次，还是
先是有安慰王的作用了，
嗯，
那么第三呢就是以赛亚安慰西西家，这个就更有名了，
嗯，
列王记下十九二十章，以赛亚先知在西西家王面对当时的亚述王
就
羞辱的时候呢，以赛亚就转达神的信息，安慰他，哎，不要因着这个亚述王亵渎神的话而惧怕，
嗯，
啊，以赛亚这里呢都鼓励王了，
嗯，
也预言亚述王呢，哎，他们无力来攻陷耶路撒冷，最终会死在本国啊，
嗯，
往后呢西西家王患重病的时候
呢，就是第二次了，嗯，另外一次了，
以赛亚现在也奉神的旨意来安慰他，啊，这个比较贴身了，他生病，
嗯，
转告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
嗯，
而且医治他，加添他寿命十五年，
嗯，
还要救他和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么最后呢，这个女先知户勒大呢，也安慰约西亚王，
嗯，
啊，列王记下二十二章记载，女先知户勒大呢，向约西亚王传达神的信息，虽然，先知预言犹大会因百姓悖逆而灭亡，
就是刚才讲的上半段，
但也安慰约西亚王说，哎，因你谦卑痛悔，神就应允使他平安的归到列祖，不至亲眼见到国破家亡之祸，
嗯，
啊，这个是女先知给约西亚王的安慰，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但安排先知指出君王的问题，这个列王记也让我们看到神有时候呢也在关键的时刻呢派遣先知来鼓励君王，加强他们的信心，
嗯，那就是安慰鼓励。那其实还有第四项先知的角色，就是给那些君王实际的一些行动方面的指导啊，就是提供一些作战的策略啊，国家大事上啊怎么指引他们，有一些方案哈。以下呢又是一些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示玛雅这个先知，他就劝阻罗波安开战的。话说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就记载，罗波安就聚集犹大和便雅悯十八万军，要打分裂之后的以色列国，因为他想统一，把那十个支派也要回来。那当时神的话就临到神人示玛雅，就吩咐他告诫罗波安和百姓，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这是出于我，就说分裂的事是我所容许的。那众人听见没办法啦，就听耶和华的话，各自回家，都没有战争。第二个方案就是一个无名先知，他就对亚哈提供征战的方案。列王记上二十章记载呢，一个无名先知就奉神差遣向亚哈提供一个作战方案，我觉得挺有趣的。怎么呢，就是他指示亚哈用跟随省长的有232名少年人做先锋啊，就率领军队主动出城攻打数量非常多的亚兰联军啊，结果因着神的应许，以色列得胜了。透过这个就让亚哈这个坏皇帝哈，和众人都认识耶和华。那么还有就是以利沙了，以利沙的指导约南王，这北国的约南王哈，对付亚南人。以利沙在亚南军队屡次要侵扰以色列，多次呢就奉神的启示就提醒这个约南王，以致约南王就没有中那个亚兰人的埋伏，那就避开这是危险。那后来那个亚兰王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后来他就派兵围困多摊，就想抓了以利沙就没事了嘛，哈，就可以打胜仗了。以利沙就祷告，哇，敌军就眼目昏迷，最后我觉得很搞笑，牧师，我每次看都觉得要笑起来，结果呢那个敌军就是亚兰人眼目昏迷，认以利沙带他到哪里去他就带哪里去，结果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就是到了北国的首都啊，就可以呢束手就擒了，就可以交给以色列王。那以利沙呢又劝那个约南不要杀他们， 要当他们是俘虏，还有设宴招待。
对，这个就是很奇怪。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六章，大家可以参考了。
对对对，这样就是可能，我只是猜，就是那个亚兰军队比较心服口服，真的有一段时间，结果就没有侵犯那个以色列的边境。不过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先知真的可以实际成为国策的顾问的，还是帮助王解决很多政治危机，是可以这样的。
最后呢，还有第五跟第六个、先知在王面前的角色。那第五呢，是他们就为王代求啊、先知还有这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作为中保，为国家、为君王向神来恳求啊。有名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位先知。那么以利亚代求降雨呢，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以利亚在三年干旱后呢，就遵神旨意到亚哈王面前宣告，
是神叫他去的，
宣告神将降雨、那么以利亚上加密山祷告，坚定求神赐雨，结果呢，神使
那个雨就
降
下
来了、
首先是使火，是使火降下，就烧尽祭物和其他一切。
那么最终呢，当然呢，也天降大雨，按他的祷告，就解除了这个灾荒，显明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啊！这个场面呢，就彰显信心跟祷告的力量。有名的以利亚，那么以利沙为三王联军来祈求啊，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就提到以色列王呢与犹大王、以东王联盟啊，讨伐摩押的时候呢，后来呢整个军队都没有水喝。那么犹大王找来这个以利沙先知为他们求告耶华。后来神就赐水帮助三王联军呢打败这个摩押大军。这个显示呢，先知不仅仅是宣判，他也承担中保的角色。
那最后第六项就是，其实刚才都讲及了，就是行神迹来彰显神的主权。当他们履行这五项功能，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有神迹来伴随的。例如，当无名神人责备耶罗伯安拜金牛的时候呢，使他的手枯干哈、又使当时的坛也破裂。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三章，就是一个神迹。以利亚求饥荒就有饥荒，以利亚求雨就有雨，也是神迹。以利亚祷告，亚拿人眼目昏迷，糊里糊涂的到了撒玛利亚，束手就擒，也是一个神迹。
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让我们更认识耶和华既公义又慈爱，他审判罪恶，但也怜悯悔罪的子民。
我们很快重复一下，在列王记里，先知在那个王面前的角色就有六个角色，一个是责备警戒，还有就是宣告未来，安慰鼓励，行动指导，为王代求，还有行神迹显神权。哇，一口气啊，给你一个反思题，上述在列王记中先知在君王面前的角色，哪一项最触动你的心呢？为什么呢？那么预告下集我们就会看那个历代志哈当中先知在君王面前的角色，然后就对比两卷书的异同。今天谢谢你和我和姚谦牧师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一起争取了解那个大图画。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藏 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